一旦俄乌危机爆发，点解中共会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学生主义，更加多嘅大学可能会被美国制裁。林郑宣布特首选举延后，学者分析，香港抗疫挺令中共必定失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19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2月17号表示，俄罗斯今后几日之内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好高。他说，我们看到的每一个迹象都是他们准备入侵乌克兰，攻击乌克兰。但是在俄乌局势如此紧张之际，观察人士开始将目光投向北京，认为在欧洲这一次二战以来罕见的局势入面，北京会付出沉重代价。中共急切地同俄罗斯签署联合声明，令外界猜测在北京眼入面，俄乌危机令到他有利可图，美日等国家也都因此提高对中共的戒备。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 Kenneth Rosberg 2月16号警告说，在国际社会专注乌克兰紧张局势之际，北京可能趁机在印太挑衅。他说，我建议我们都密切关注中国，看看他们企图从欧洲危机入面得到什么机会。在美国之音2月18号的报道入面，美国佐治梅森大学助理教授 Michael Hunsaker 表示，中方失去的可能比得到的要更加多。他说，我看不出中国怎样可以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支持俄罗斯的同时，不会对美中关系造成相当大的损害。除了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之外，北京这一次主动同莫斯科签署联合声明，并且首次公开表示反对北约东扩，也都势必影响同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关系。乌克兰是中共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中共掌握的国有企业在乌克兰进行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算的庞大投资。对中共来讲，乌克兰不单止是农产品的重要供应国，还是武器和军事科技的重要来源。就在这一次力挺莫斯科之前，中共其实已经在国际上陷入战略困境。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2月18号对大纪元说，北京奥运会遭遇民主国家抵制已经是一个明显的指标，而且全球本来就将中共的军事扩张视为比俄罗斯更加大的威胁。所以如果北京采取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和国际主流相悖，就会引起经济、外交和军事多个层面的围堵。苏子云说，这个是北京目前的战略困境，包括中共的体制，还有外交上的战狼和军事扩张主义，以及经济的掠夺主义所造成的综合性的后助力。美国智库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 Bonnie Glaser 已经提出，要求令中共支持俄罗斯动武付出代价。他这个礼拜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写道，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京通过签署能源、贸易、金融协议以及价值2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等等，向莫斯科提供了有限的支持。但是2022年不同于当年，中俄关系更加紧密。习近平同普京在北京会晤的时候发表的联合声明和过去的谨慎措辞完全不同。北京支持莫斯科的立场非常明确，美国和欧洲不能够允许中国支持俄罗斯侵略而不付出代价。不少中国学生希望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去名校林立的美国留学，这些学生要注意，一旦选错了国内的本科学校，很可能会令他们的美国梦破碎，因为更加多的中国大学可能会被美国制裁。据美国之音报道，2月17号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客座研究员 Winona DeSombre 是一场由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举办的听证会上面指出，中国是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主要对手。美国情报机构多次强调，中国拥有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能够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在回答 USCC 成员有关如何应对中国网络威胁的问题的时候，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成斌直接指出，对那些为中共军工机构出力的大学进行制裁，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等八所这样的学校。成斌表示，这些学校不属于教育部，而是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他们为中共军工综合体提供直接支援，是中共的军工综合体监督机构。成斌质疑，中国的这些学校应不应该和美国的学术机构进行联合研究，而他们的学生又应不应该被美国的各类机构录用。佐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分析员 Dakota Carey 赞成成斌的观点。他提出，美国应该考虑将一些大学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并且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应该在这个实体清单之上。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最新发表的2022年全球威胁报告指出，2021年来自中国相关的黑客利用已知的12个漏洞，实施网络入侵的次数是2020年的6倍，影响了9个不同的网络产品。香港染疫人数持续暴增，2月17号再创单日新高，新增病例达到6116例。港媒《星岛日报》当日证实，港府已经决定3月开始实行全港全民强制检测。有学者指出，港府将抗疫主导权交给中共必定失败。虽然世卫早前已经表明不建议对无症状个体进行广泛筛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都曾经多次表示反对全民检测。不过日前在习近平要求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之后，林郑的态度大转弯。而据英国的香港学者黄伟国表示，中共已经将抗疫变成一个政治文宣大外宣，或者政治方面必胜而不能败的一个国家战役，将医疗科学知识层面的嘢上升到政治，甚至一个政治正确、政治之下的层面，失败是必然的。CNN 就习近平对香港疫情的批示分析指出，这个或者代表封城可能随之降临。2月18号，林郑宣布引用紧急法，将特首选举从3月27号延迟到5月8号。他说必须集中力量应对疫情，他的这种做法符合习近平的指示精神。中共党刊《求是》日前刊登了习近平去年12月在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候的讲话全文，其中提到要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可能是想以此震慑他国，但是很可能会弄巧成拙。习近平在讲话里面说，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要求加强涉外领域立法，进一步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墙壁管辖法律法规，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林和立向法广表示，这一种以域外法权的手法去反干涉，可能用到的机会很少。因为如果这些法律是单方面制定的，其他国家根本不会理会。习近平显然也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讲话里面也都同时提到，要将拓展执法司法合作纳入双边多边关系建设的重要议题，延伸保护我国海外利益的安全链。也就是说，要通过外交商讨去同更多国家达成协议。但是中共迫害人权的行径 加上推行战狼外交，早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反感。另一方面，面对中共破坏现有国际规则、扩大影响力的野心，民主国家亦都在积极组建联盟围堵中共。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不单止很难进一步拓展和其他国家的司法合作空间，甚至原有的空间亦都在不断收缩。例如去年6月份，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等等9个国家先后终止了与香港签订的移交逃犯协议。已经签署协议并且进入国会审批程序的法国也都叫停了协议。林和立仲表示，习近平想加强域外法权立法，可能同人质外交有关，即是以此起到震慑作用，借依法之名扣押进入或者在中国领土出现的他国人员，但是很可能起到反作用，吓走投资者。他指出，中共领导层其实明白个中得失，因为去年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曾经一度要推及香港，但是这个无疑会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最终暂缓议案。林和立认为，无论域外法权的立法能否收效，习近平这种战斗姿态也都会令国际局势更加紧张。2月17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进行了视像通话。英国承诺作为同澳洲安全协定的一部分，投入$3,400万以加强印太安全。除此之外，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台海问题、新疆人权问题以及俄乌局势等等。两国领导人在会后的联合声明里面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同时，约翰逊和莫里森还表示严重关切发生在新疆的践踏人权的可信报告，并且呼吁中共保护香港的权利、自由和高度自治。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双方同意缓和局势的必要性，并且指出俄罗斯任何对乌克兰的进一步入侵都将会是巨大的战略错误，并且带来严峻的人道代价。2月17号，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宗教自由中心举行研讨会，讨论中共利用器官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牟利的恶行。该中心主席Nina Shear 表示，强行摘取器官的罪行不单止发生在法轮功学院和新疆维吾尔族人身上，还可能发生在任何中国人身上。他指出，中共是一个道德非常败坏的政党，尤其是对疫情的隐瞒令整个国际社会都意识到中共是几咁不诚实和不道德。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